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大家好，我是培瑜。太久没来了，忘记打招呼。
我们现在聊这种就是相关的题材啊，只要培瑜有看，我一定就是来聊吧。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天要聊什么呢？
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聊最近，我觉得算是年底，也不能讲黑马，可是也算是，就是因为其实今年没什么特别比较有故事等级的韩剧，然后我觉得这一部真的是，我觉得有打到我的胃口，就是精神病房也会引来清晨。其实这一部它是全剧全套就是一次上架，在 Netflix 12集，但是我看得很慢，培瑜应该也是慢慢看的。我知道王喵是很快就把它飙完了。
我很慢，因为一次看太多会
心情不好，
太沉重。
对，我也这样觉得。
而且我第一集 好看到我看三遍我觉得第一集真的超震撼人心。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那时候一看完就跟我隔壁的邻居工程师说，韩剧又再到一个巅峰，然后他就说你每一次都这样说。
我觉得这种题材其实韩剧这十几年来都一直尝试的，都有要去写这个题材，其实都有，因为大家陆陆续续都会看到很多类似的题材。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尤其是我看完后面之后， 我不得不去称赞俄乐的是，我觉得他把精神病患存在的那个世界的痛苦具体化，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耶。
之前的时候可能就是用演员自己来表现，那演员的演技好不好，或者是演员怎么去诠释他的这个病状的感觉，每个人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他用一些就是影像啊，或者是就是他真的那个世界在干什么，我觉得他真的 很不错。我觉得比方说像恐慌症好了，真的就是那个溺水，然后水慢慢淹上来那种感觉，就会知道说他们可能真的就是非常的恐慌，大家就突然间会被淹没了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像恐慌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或者是那个失觉
失调，
其实这些病症其实现在在这几年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可是老实说 我算是有在接触像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人，可是老实说我除了忧郁症跟躁郁症勉强知道他那个世界是怎么样，我其他其实像恐慌症或失觉失调，我其实有点难想象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像恐慌症，我才知道原来是那种溺水的无法呼吸的感觉，而且他不是真的发生，他只是自己想象。就不得不说就是那个动画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那个舞者也好厉害哦。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像两位刚刚说的，其实让我们进入精神病院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具体哦。然后因为过往可能我们大家都是看到演员自己在家或者跟家人的冲突啊，跟同事的冲突，可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是医疗人员如何照顾他们，然后原来医疗人员在这些事情上要做这么多自己的精进，然后还有就是病人跟家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为什么会第一集看三次，因为我想说 我其实有点鸡蛋里挑骨头，我本来想要看他第一集会不会有什么破绽可是我看到后来我真的好感动，尤其是他第一集的 ending， 你们记得他说一句什么话吗？
是什么？
就是王喵有做笔记耶。
有啊，我有对
就是怎么可能都会一直是黑夜呢哦，你知道我每看一句就泪崩一次，想说对啊，这个编剧怎么这么会写。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前后也扣得非常的好，就是整个转折他算是一个真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他没有我觉得真的以往可能真的就是光描写一个病症，然后以及这个人怎么去跟家人相处就已经就是很丰富了。可是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全面性的告诉大家说，就是其实精神病的症状有非常多种，然后每一种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他里面也真的非常讲，就是每个人都是徘徊在正常跟非正常之间的边缘人，所以其实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其实他也没有到要到住院的程度，他的那个精神痛苦跟挣扎的状况就特别就是你会觉得说哇，他 很危险了。然后我觉得像里面很重要就是那个就是朴秀妍，就是他们比护理长在下面那一阶，就是很那个护理师，然后他也是就是他也是很认真，然后他就是为了育儿，就是他家庭，对，然后跟就是他也很想要在工作上做得很好，然后他的那个状况，然后刚好对照到一个就是一个来住院的病患，然后两个人很相似，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大家很有共鸣的，就是有一点真的类似，一个是在正常，一个在非正常那个边缘当中。
大家如果看那一集，那个我觉得所有的职业妇女都会好有感，我最近就好有感了，
是要坚强啊，佩瑜，
真的要坚强。
家里有国三生跟高三生，然后又是职业妇女，
对啊，
我就看，而且我觉得导演好厉害，不知道是编剧厉害还是导演厉害，他竟然是让妈妈因为带着小孩去看医生，嗯，然后是医生的敏锐发现其实是妈妈有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真的不得不说专业的。那个能力就在这里这样，嗯，
可是因为妈妈就会觉得说要坚强，她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看医生，然后她就说你现在只是短暂的认不出来，你真的要等你真的认不出来你女儿你才要来住院吗？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打醒大家，
好像真的会太忙会这样，欸，
对，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我撑一下，我现在还不用啊，大家都需要我啊，我的职场上需要我啊，我的家人需要我，我真的可以就是抛下一切然后就隔绝然后就去住院吗？
你在看每段故事好像都会有一个投射，
对，
你会进得去，欸，
有有有
就是就算是那个考七次失败的那个
国考生，
那个你也会看得到，就是那种面对失败的时候你只是放弃的比较快而已，嗯，因为你也很担心你会不会就是
变得跟他一
样，对，所以我会觉得真的是看每个故事都可以投入在那个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真的很厉害的地方在这里。
讲回那个国考生，我一定要说他演技真的很好，
对，他演技超好，
啊，
我后来有切回去看，就是当他又所谓进入思觉失调的时候，他的眼神是雾浊的，嗯，可是他有一幕就是他还在骗那个护理师，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清醒，嗯，
对对，
他那个时候把眼神演得超亮，欸，嗯，我就在想说哇，就是导演厉害，然后演员也厉害，把那个情绪的转换是没有透过什么，如果你错过那个眼神好像就错过那个 moment。
国考生的这一段故事我觉得算是全剧的起承转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因为其实他从前面就开始有带出这个病人的故事，然后只是大家就会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就是都会带到，只是刚开始会有点比较欢乐，是他去看他的痔疮啊，然后，
哦，对，
然后，
哦，对，痔疮，
对，然后他会，
痔疮真的很重要，
然后他看起来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嗯，他只是会把
角色把游戏的角色带到现实，
对，他会叫护理师就是是起游戏的角色，但其实他表现都是蛮正常的这样子，嗯，然后中间就突然我记得好像应该是第七集吧，就是真的是第七集真的是一个突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最后的 ending 当然是非常的让人伤心，就可是因为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之后反而就又引发出
护
理
师
的,、嗯、的另外一个
忧郁症就慢慢浮现这样，
对，
嗯，然后我自己觉得他在里面除了说 当然就是病患这些的那个症状都描写很好，我觉得他把护理师的心情描写得非常的好，就是比方说他们会讲一些小美感，就是有些护理师对于某种症状就是特别的不行，然后 特别容易惹毛某些症状的人，然后以及就是人跟人相处也会有大小心，他就是对某些人会特别的有在就是特别的在意，对他而言真的可以安慰他，因为我觉得像那个金淑媛就是刚刚那个国考生，他就是帮他制作一个三小卡，因为他被另外一个就是妄想被一个妄想症的缠上有点类似被盯上了那种感觉，然后他觉得他好痛苦哦，因为为什么我就是会莫名其妙就被病患讨厌，然后觉得就是我就是那个偷他钱的人，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他非常的喜欢，我觉得有点类似就是他就特别的对淑媛有特别的照顾啊，然后会很喜欢他，会配合他，然后我觉得他对于这种就是护理师的一些心情的变化，然后在职场上你遇到了挫折这些东西，我觉得他描写的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转到说哦，当就是淑媛就是做了极端的选择之后，如何的让他就是真的就没有办法，他就这样子想，他就觉得就是投入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发现，他以为他走出来了，就是对他非常有重要的 重要的病人然后离开了，然后他以为他走出来了，然后大家也觉得他走出来了，因为他回来上班了，可是发觉其实没有，就是当他说出那种话的时候，就是说一些好像他还在世上，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不对啊，他其实你的那个疏远已经离开了，但是他还在讲一些就是疏，就是好像他还在世上这种话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气氛的营造跟那个台词，然后每个人就是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心里都毛都发毛哎、欸。
我自己很喜欢，也很喜欢那一段，然后我其实还蛮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有朋友跟我一起看这个剧、嗯、然后他就问我说，诶，护理师怎么可以偏心，他怎么可以特别喜欢，好像特别喜欢某些人，然后特别不喜欢某些人，然后我其实还蛮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不是偏心，你就想想看，如果你自己在公司里面，一定也有些人 跟你个性是比较合的、嗯、然后有些人的做事方法，他摆文具的方法，他开抽屉的声音，他关起电脑的那个 quiz
打键盘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就你一定，你从那个别人身上看到你的喜恶，其实你要回来想他到底反映了你自己的什么、嗯、所以其实编导只是要让我们看见说，这些护理师真的身上也有故事，而那个故事到底展现了什么东西，其实反映在他跟病患的相处身上、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回过来想说因为后来他也回去演他妈妈的那一趴嘛，他说爸爸从小，就是他从小爸爸就过世了，然后留下这个很大的房子这样、嗯、
对，
但我猜护理师跟他妈妈单亲家庭，我不知道在韩国会不会有歧视的眼光，我其实不是很确定，
我觉得应该多少还是
可能哦、嗯、然后再加上一定还有经济的压力，可是你看他从故事一开始就充满了阳光温暖爱的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说不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家庭，而且他后来不是有演一段他去吃饭的时候听到前内科的护理长说他就是很适合去、嗯
哦、对
的那一 part 的时候、嗯、我觉得其实编导都在暗示我们说，每一个人生命中都要面对自己那个黑暗的部分，只是来得早来得晚而已这样、嗯、帮你补充刚刚你说那个，大家不要误会，护理师没有偏心，
我觉得他们在专业上都是
做得很好，对对对，绝对
是专业
公平，可是
我觉得他还是点出说，就是你在职场上还是有情绪，嗯，对，你当然还是会就是对一些人会，然后就是你，因为我觉得对他而言，就是他算是一个特别贴心的病患，哦，
对对、嗯，那因为他也是一个贴心的护理师，
嗯、然后对啊，
贴心贴心，嗯心
因为我会觉得多恩的故事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也在审视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过程，我也是在想说，以病人的角度来看，我一定会很喜欢多恩这样的护理师，会替病人想，嗯、会。我们说不舒服或什么，他会想办法去解决掉这件事情，可是以站在同事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我们事情都做不完了，你为什么还要多做一些不需要你做的事情， 我会再去思考那个中间到底要怎么去拿捏这件事情。然后多恩有点出一种特性，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看起来很阳光很开朗很外向的人，其实他反而很容易得到忧郁症，嗯，因为他好像被绑在那个人设里面嘛，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如果你不舒服或不开心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
讲出来，
更不容易去讲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大家都有机会，真的是都有机会得到忧郁症，就算你看起来是这么开朗这么善解人意的人。
而且如果把他的那个故事一路叠加上去啊，就是他的阳光他的温暖，然后在内科去照顾别人，然后到了精神科病房，他的状态也还是这么好，可是你就想说不对啊，怎么会一个人一路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可是我们其实在里面还是有看到有一个人的角色，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就是他的那个护校的时候的同学
哦，对，嗯，
那个短发的护理师，
对，是那个静兰
哦，静兰，对、嗯、其实相对于他就相对是稳定的个性在整个故事里头，所以就是就像蘑菇说的，就是那样子阳光的人设的人，我们不要都觉得他可以为大家服务，然后大家可以对他予取予求，然后大家好像都觉得他必然要为大家完成什么事情这样、嗯、而且他如果不敢说不其实很可怕，
对啊，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不是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对啊，
为什么要拒绝我，嗯，所以我会觉得在那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对于这种跟社会的连结跟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相处，真的要历经好多好多磨难哦，才能变得比较释怀比较圆融，或者是比较能够硬跟傲、欸、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是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像那个护理长或者是像那个德莱，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很辛苦的地方， 然后他们又在这么辛苦的环境工作，哎，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耶。
对，而且我后来觉得想说精神科病房的那个特殊性其实从它的建筑就可以看得出来，要那个窗，然后可以很快切到那个，像他就是多恩自己得了忧郁症之后他去了那个纯白医院啊，我就觉得那边看起来好可怕哦。
他是有特别设计过的，
对对，故意的，
不太一样，
对，一边是温暖的精神科病房，一边看来就是白色恐怖的没有生命感的，就是想要呼应你刚刚说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环境。
可是因为我觉得多恩，我觉得多恩的发病啊到他怎么去治疗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直观性的，因为编导他也特别安排了，就是他都不会让你先用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些事情，所以你等于是跟着多恩才发现说，哦，原来多恩里面记忆里面自己很好的那个记忆是错误的，
对，
然后他一定要有那个病视感，他才能够治好那个病。只是后面会稍微梦幻一点是因为他后来重新回到职场，当大家质疑他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再度发作，这一点是我觉得编剧他还是有带一点希望在那个上面啊。不过我觉得多恩另外一个是可能身边也有很支持他的喜欢他的董医生，
董医生跟他的小时候的
妈妈，然后还有王，对对 对，所以你会觉得其实身边要有人去支持他们是很重要的。而且这边也带出一个点是，我觉得老实说啦，我觉得你相信你问一般人说你怎么照顾忧郁症的朋友跟忧郁症的家人或是这些，其实大部分人真的是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部剧也有点出，就是大家当你听到比如说你有忧郁症或是什么，大家就说就会把你从床上拉出来啊，
对，那就是
去晒太阳啊，
他的青梅竹马做的事情。
然后可是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对我们的训练来讲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次就是大忌啊，
而且是置他于死地的大忌。
对，所以很不错是我觉得他带着一点教育意义，但不说教，就是让你看到假设今天之后如果说，欸，我得了忧郁症之后你们要怎么对待我。
好，我们现在练习一下。我们就先跟你借钥匙，然后去你家陪你坐在你旁边就好了，然后如果你不想吃东西但我们自己饿了，我们还是可以借用你的厨房煮一点东西，然后会帮你留一份你想吃，就欢迎你一起吃。那我们也许就轮流135王喵，246我，礼拜天让你休息，或者是 你直白说出你不想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太常去。
对，我觉得好像其实你会发现精神病患者更需要的是一种 陪伴跟理解，可是陪伴跟理解这件事情反而是现代人很难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就好像他妈妈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会觉得说那你就多吃一点，你吃了才有力气，然后就会觉得说你要从床上起来吃东西，然后到最后他当那个就是董医生发觉就是多恩不太对劲，然后就是觉得就是跟他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或什么之类，如果你觉得就是在这就是我们医院看医生不太好，那我们就是有点尴尬，那我就介绍其他医院或什么的，跟踪的妈妈就跑出来说就是你干嘛这样说我女儿，我女儿只是就是可能现在情绪比较不好什么，然后她还在就是她还在跟就是她就把女儿拉走，然后在那个路口的时候她还跟她说，她就说我就叫舅舅多寄一点鲍鱼来就好了，你吃了鲍鱼就会有力气了什么之类，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写实，就是一般人对于就是忧郁症的认知跟那个人当下他其实也不觉得他自己忧郁症嘛，对，跟别人就是专业的人来看这件事情是有怎么样 不一样的角度。
所以我们如果发现同学同事朋友没有病视感的时候就先陪伴，然后等到他有病视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陪他去看医生。
我觉得就是，看医生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就大家不要排斥去看医生。
而且我觉得这部戏也给大家一个观念，或者是我觉得也是我们一直有时候会跟大家聊，就是其实现在因为现在这种精神科的这种生态算是很健全，我觉得比以前健全很多。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你发现你自己在忧郁的状态，或是你对什么事情都有一种辛苦感，或者是 你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力气的话，我真的觉得不论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被确诊，你也不要担心自己是，我觉得都可以先去找这样，对，都可以先去找这样的一个环境，不论是心理咨商师或者是真的是精神科，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用用看这样的资源，先去试试看，因为你也可以去理清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有发生什么的状况。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担心说你好像一看精神科医生你就马上吃很多药，好像也不会是这样子。
嗯，哎，你这让我想到台湾前一阵子卫福部有推那个15到30岁，
嗯，对，
可以一个人免费用
三次。我那时候想说，对啊，
那都过了。
对，没错，我想到是我过了，可恶。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30岁以上。可是你知道他那个用的好快就用完了耶。
我有听说，我有在网上看到说，其实那个很快就表示其实，因为其实看这些就是其实是一笔费用。我心理智商其实它的费用其实并没有，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是15到30啊，因为可能那时候的经济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然后再加上就是如果像这样子，可能忧郁症患者他们其实是没有那么。就是他们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去自己去赚钱去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可能旁边的人也不会认为说，或者是他的家人会觉得说，哦 no 你不就是你没有啊，你为什么是这样什么的，不愿意帮他出这笔钱。那在种种情况下确实是需要这样的服务的，我觉得就是这一就是真的很重要，而且其实很快用完。我自己我不知道到底算是一个是不是值得开心的事情，是第一个是大家是愿意去使用这个资源的，再者是就是大家很快就用完，是表示大家真的心里都很难过。
我没有去问心理师，心理师跟我们说他们其实速度快到连他们自己都有点吓到，然后他们说其实普遍问下来大家都觉得有用到这个服务的人都觉得有被照顾到的感觉，然后就会希望再有后续。那后续就是如同你说的费用的问题，或者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再继续这样走下去。那当然我觉得政府有政府可以做事情啦，可是只是从心理师那边听到的故事就是也蛮超乎他们
预期的。我觉得这个现代可能整体环境，然后各种媒体或任何的，就是我是说媒体是 SNS， 就是你的社群这些东西，导致于你很常人其实大家都是否定自己的状态，那否定自己其实会让自己生病的。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也可以看到说，你都没有，就是大家就不会照顾自己啦，就是以照顾别人为优先，而不是照顾自己。
其实这部戏他也在强调，就是你不论你去寻找这些资源帮忙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只是让你的心理像上健身房一样，就是去运动，让你的心理的肌肉更加强壮，你就能够有能量再去面对下一次的打击，或者是下一次的忧郁来袭。但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其实看这部戏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心疼里面的角色们，因为其实每一个角色们他触发他的压力源很多都是自己身边的亲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家庭真是一门修行啊。
我最深爱的人伤害我最深。
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又会觉得很心疼，我觉得像第一个患者一样，他就是他妈妈就是不断，他就觉得葡萄是很健康的食物，
而且那是麝香葡萄呢。
对，而且他妈妈
耶，
对，就是说我是有机的什么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好的食物，他就会一直就是你跟妈妈说没有他，就是你不要再给他吃，他就想说我给你健康的东西为什么不吃。我觉得他第一个案例就 直接的直指说这种在家庭间常见的父女子女间常见的冲突，
我觉得是温柔的暴力耶。
对，我觉得是
但我觉得很多妈妈看到那一集，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妈妈看了其实不开心，
然后就对他
觉得他们被否定了。
然后他就变成就下一个就是职场的那个妈妈的案子，
有可能因为那个妈妈，我相信她可以给她小孩就是那个女生过这么好的环境，一定在韩国其实是相对不容易的，
对啊，她就是富养啊，
对，那负责养，她一定想说你负责养我，就是所有都是我为你做这件事情，你到底是还有什么
好
嫌弃
的？
对，我记得是谁啊，跟多恩说，有钱就不会有忧郁吗？什么之类，就是。对，我觉得哇，真的讲得太好了耶。
对，会发觉说忧郁其实跟就是财富是没有关系的。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到后面职业妇，我觉得他在写那个自己的日记，回顾的日记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人都很有用吧。
其实他在这部有提出几个解方啊，
那个成长日记很棒哎。
但其实他很难哎，我尝试写了10天，我就写不下去了。
真的吗？我有一年练习天天写耶，但我承认真的很难。
对，
称赞日记嘛，
你会发现其实
人很难称赞自己。
哦，我是称赞别人，我是写称赞别人、
哦、感恩日记吗？
感恩日记。
你为什么先写这种东西、嗯、你今天开始先回去练习称赞自己的日记。
哦，好哦。
因为他那个称赞日记是要你称赞自己哦、
嗯、
就是在剧里面、那个、
可是我觉得不论是称赞自己或称赞别人真的都很难耶。
那先从自己开始好了。哦，如果先从称赞别人开始，你又忘了要先爱你自己，那如果你自己现在又很痛苦的话，嗯，那就先从称赞自己开始。但真的不容易耶，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
不容易啊。
对，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太习惯把吃苦当吃补了。
嗯，但我觉得那个什么就是重复的事情也没关系，就是所谓的称赞日记或者是感恩日记，就是甚至你日常 某一些小事嘛、嗯、那就是我觉得就我就觉得说哎、欸，就是比方说今天培育来，我们就是感恩日记或感恩日记上面就
感恩我，谢谢我今天找了培育来，要先感恩我嘛，感恩我自己找了培育来。
答对了，就是要
再感恩培育来，就两条了，
就是你要先说我感谢我自己今天愿意主动邀请培育
来
聊
天，
是用我开头。
对，
你看我果然是有练习的哦。
然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感谢培育来跟我们一起聊，就是
这一条其实你可以不用写，
真的吗？
但因为你们两个已经有功力，
但是一定要凑个五条啊！
啊，那你还是要从我的角度，你要从你自己的角度
啊, 的、哦、啊，好难哦，就忍不住放弃了。
那我问你试试看，
嗯，好，
嗯，我什么？快点，以你我为开头写第二条称赞日记，称赞自己今天。
我称赞我今天很认真的吃了早餐。
哎、欸，这很了不起耶、嗯！我今天没有认真吃早餐，所以好了不起。好，你呢？
啊，我那我要突然
对，
哦，我今天就是走了一段路去买我的面包，谢谢我自己，就是很有毅力的去买面包，
在这个又冷又热的奇怪天气里面。对，就是，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来说好难。嗯，就是你会觉得这不是该做事吗？为什么我还要特别称赞自己？可是他对忧郁症的人来说，或是在你生命中好像找不到安放自己或是喜欢自己的人来说，那个练习真的很有用。
我觉得他这有两阶段，我觉得两个阶段都还不错。是第一阶段，你先把你的自传写出来，嗯，然后你自传写出来之后，他还教你你要去把你认为的负面情绪把它画出来，
那个、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的负面情绪非常满载的时候，
荧光笔满载，
就代表说你真的该处理一下你自己了。嗯，对，你可以就像那个组长一样，就抛妻弃子、
啊，
马上去住五星级大饭店，
然后带着妈妈一起。
哎、欸，我看到那一幕，我其实很感动嘞、欸，
是不是？我觉得是、欸，
那我也很想去住五星级大饭店。
隔壁，我们等一下就，
我们今天晚上就住五星级大饭店。
但是我觉得那件事情对那个妈妈来说真的好重要哦。嗯，因为导演有一直让我们看见那个爸爸的样子，嗯，然后让我们看见家里凌乱的样子，然后看见小孩也很无助的样子，可是他毅然决然愿意走出去，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他在一些小地方会让你还是有那种救赎疗愈的感觉。
有耶、欸、我看这个剧有一直觉得啊、哦，好有安心的，今天可以晚上可以好好睡觉了这样。
而且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可能聊一些是比较沉重一点的例子，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很欢乐的地方，就是比方说就是从一开始他还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环境很特别，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叫外送
哦，对，炸酱面那一段，
炸酱面那一段是不是很就我觉得还蛮就是很有创意，就原来为了要吃一顿炸酱面是这么的苦痛苦，而且
那个三十年的那个
照护员
太有经验了，还先泡好一碗面等他们，
对，就说、哦、这个味道，然后他还说我要先到外面抽个烟，因为这个烟味可以把那个外送炸酱面的味道给掩盖住、
啊、真的太厉害了。
对啊，整段超有趣的。
可是我后来看完那一段之后，我就在想说不知道如果这个脚本啊就刚那一段写在台湾的剧里面，嗯，会不会有人说不要污蔑我们专业人员的形象，或者是就是我觉得那件事情其实表达出另外一个好重要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家都很没有幽默感、哦、因为我觉得那一段 对不对、嗯、对，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幽默看的那一段，你就知道其实那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出口，你可以偶尔的好像做一点看似无伤大雅的犯错的破坏规矩的事情，
就好像你上班有时候你上网偷懒滑一下那个手机看一下网络，然后犯一点小罪就很开心这样子。
对啊，
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上班摸鱼。
这不是，
没错没错，我没有摸鱼。
对，
就是薪水小偷吗？有时候就是一个快乐的。没有，我有看过一个脱口秀超级好笑，他就说我上班意义什么， 就是要 copy 文件，就是我就是要浪费纸张，然后在那边印一些我自己要用的东西，然后不用用或者是吹冷气，就是
吹冷气这个我可以，
对，就是上班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情，我不是真的想要上班。
编剧有他独有的幽默，比如说他安排的男主角竟然是肛门科
医师，
对，然后他对他的手指有焦虑症，然后
我觉得这点真的超有趣，因为一开始没有公布他是什么，因为他真的就是去，他也是去挂精神科嘛，
对，
然后我就以为他真的就是普通的那个患就是病患，
没有，我想他是男主角啊，难道男主角是患者吗？我刚
然后那个时候，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在折手指这样，然后我想说折手指，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嘛。然后我想说折手指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因为连医生都想说你折手指有什么严重的地方，就说可是我觉得折手指，他就边折就说可是这样子对成我的生活有一点困扰。然后当他公布他是就是直肠肛门科外科医师的时候，我就爆笑，想说，然后而且就是精神科医生自己深受其害，我觉得这点超好笑的。
而且这个剧里面幽默感太厉害了，嗯，
对，而且甚至到最后就是那个就是他的手指头因为一直折就会变指节关，
对，比较粗，
然后粗壮，然后就代表了因为肛门科要触诊嘛，反而就造成病人的，我觉得这整段的幽默感很有趣啊。
而且重点是后来因为书员就是里面的患者就是那个刚刚的妄想症，他需要去看这个医生，然后他最后的愿望就说我可以换一个医生。
他逃出医院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换医生。
哇，这一趴就是前中后扣起来真的太好笑了。
对啊，你不觉得这就是
但你看最后在天台陪他是那个肛门科医师，
啊，他真的好温暖，
对对对，
我还蛮喜欢这个角色的。嗯，
我觉得那个角色设定很好，
对，从那个艾草柜开始。
哦，对，艾草柜，
对啊，
欸，先说那个我看到他妈妈帮他做艾草柜那一趴，然后你记得吗，他刚开始其实不想拿去给他同事，我觉得那个也是在展现他跟那个妈妈的关系，或者是他在面对外面，大家觉得，欸，都大家都是现代人了，谁要吃这种？
对啊，大家都吃马卡龙啊！
对啊，欸，我觉得马卡龙那一幕真的超讽刺的耶。
嗯，对。
但我觉得编剧真的很狠。
对，就是我觉得这可以看出他们就是差异性，然后但是就是他不会很明显的告诉你，可是你在这个剧的剧情安排中，你就觉得哦，这是不一样的。
那我问你，想吃马卡龙还是艾草龟？
嗯，看那时候我想吃什么。但是就是马卡龙通常都很少好吃的马卡龙，不一定会想要
吃
艾草龟。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部戏它现实的地方是真的很现实，而且也很真实，可是它有带了一些梦幻的角色进来，比如说精神科里面的护理师跟医生其实人都很好。
哦，超好。
对，就是在这部戏里面
那个教授
原则上是没有坏人的，
没有，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也演的真的很不错，因为其实就是他有把那个梦幻跟那个写实有稍微把它平衡好一点，因为如果你一直看到就是那种
很紧绷，
已经很紧绷，已经很辛苦，然后还有人出来在那边捣乱，你就会整部戏就会太低沉，你就会看不下去。我觉得这部戏是真的把这个拿捏得很好，然后也有一些很欢乐 的片段嘛，因为比如说就是像他们那个两小无猜打打闹闹的时候，或者是像那个德莱跟那个医生的爱情线，
啊，可是我觉得德莱后来有让我很感动，欸，就是因为他跟那个精神科医师，我觉得就是我也会觉得他就是个公子哥，然后我也没有特别的喜欢他，然后他因为你知道他过的就是他就是医生世家嘛，过得很好嘛，
他的存款有1亿多，
对，然后开着名车嘛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说，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我的态度可能真的比较像德莱一样，就会觉得说你可以理解就是我缴不出电费或者是家里没有热水的那个情况嘛，然后那个黄宇汉还跟他就是医生还跟他说哪有现在哪有人这样，然后你就知道说他们之间的差距，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后来救赎他说你是可以抛弃妈妈的，然后他就突然间，
那个真的是很标准精神科医师才会说的话。
对，但是他就可是因为你知道德莱他其实本身就是精神科的护理师啊，但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说原来我是可以跟我妈妈切割的，就是我觉得那个震惊的感觉，然后当他想要追求梦想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并不想要，他没有在这个精神科护理师上面得到快乐，然后他就觉得说别人做的那么快乐是为什么，大家就是为了钱嘛，为什么大家就是好像可以在这里面得到，然后他后来发觉他自己的梦想是其他的时候，但他必须离开他男朋友就是那个黄宇汉精神科医师的时候，精神科医师也是跟他说 你那你就去啊，就有点类似说你也是可以把我抛弃的，就是你为了你自己你是可以抛弃其他事情的。我觉得那个中心思想是还蛮重要的。
我先说我超喜欢他们最后就是他叫他可以抛弃他那一段、嗯、你知道我觉得他编剧真的很厉害，就是他如果没有让这个女生走过这两次的抛弃，其实那个女生自己就不会完整她自己。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嗯、可恶，你就不要把她留在你身边，这样我就会觉得就是王子拯救公主的故事。
对，
如果她留下来就会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烂、嗯、哦不是
就太韩剧了。
对，
就是韩剧的通病、
就是、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像童话故事一样，就是、
啊、
就是童话故事，就是古典的童话故事。
对，然后还好她是让她走出去，而且是做一个会找不到人的工作、欸、
对啊真的因为
去游轮，
对，就是船上一直偷讯不好。
可是他也讲很好，就是你抛弃我，但没有我们有没有要分手啊？
对对对对对，
那就、嗯、我觉得有点有趣，就有两个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就是你、嗯、你是个体的，我也是个体的，我们还是可以连结的。嗯，但你要先把你自己顾好。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个女生解读成是自私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她从小到大都没有想过她可以为自己活。
如果她是自私，她就不会帮她妈妈背那么多债，好不好？
哦，我觉得那一幕真的是干得太好了。但还好他真的愿意走出去，然后我觉得他设定在游轮这件事情真的也太奇妙了，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就会有机会，因为这样看了很多事情，然后也相信她自己真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嗯、我觉得她再回来跟就算跟那个医生在一起，我也觉得她应该不会走入那个韩剧历史梗吧，
就至少她不会
被公公婆婆丢支票你离开我儿子，
就至少她不会再自卑觉得自己配不起这个医
生、
哦、对，而且我觉得就算他们就是之后走不下来或干嘛，她还是有她自己的人生，她不会觉得就是依附在就是别人身上，
公司医生底下、嗯、对对 对, 对，这个这一 part 写得好、
嗯、
我帮
我
跟编剧说一下
如果我认识编剧的话
这次的编剧是谁啊？
他其实他还蛮哎、欸，因为他其实是原著，就是他有一部就是就是他有一个就是网漫，然后那个网漫的作、哦、
改编
作家他本身就是精神科护理师，所以他才可以写出这么就是真实的事情。然后我觉得那个网漫我稍微有就是看一下封面什么的，他其实除了就是那个多恩就是主角护理师以外，他其他的一些角色啊，他会用青蛙或者是就是狗狗啊或什么，他是用乌龟什么的，就是他会用其他动物代替，然后当然就是那个整体的性调你当然就会看起来比较可爱一点点，不是所有的人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会多少影响了就是在整部剧里面的就是调性是怎么样，不会那么的沉重。然后编剧他是那个如此耀眼
啊、哦，如此耀眼的编剧，
对对，如此耀眼的编剧、
哦、okay, okay。
然后因为他们现在就是除了他是主编剧，他有带一个团队，但他的上一部叫做摸心地流感那一部砸掉了，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我，
所以不是必然都是佳作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就是那个因为我很本人很喜欢朴宝英嘛，然后我是为了朴宝英入场，
我也是、欸、我也是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到底能不能就是这到底好看还不好看，我有点没办法帮他打包票对，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朴宝英，我后来看到他发病的时候，他的那个转折，我就觉得说啊，原来他想要接这部戏，真的是不是只是想要做一个温暖的角色而已，他还想要告诉其他人，他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那个演技很好，我觉得。
嗯，我觉得他整个那个转变，就是从生气勃勃的样子，到整个就是很暗沉、很低迷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整个转折，然后还有他发狂的样子，然后或者是很恶毒的样子，因为依照大家对他、对朴宝英他外在的形象，是不会想到说，哦，原来他可以那么的，就是恶毒、口出恶言啊，或者是做一些很疯狂行为的。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他选这部戏跟在这个剧里面的角色。
有，我看到后来我觉得我因为他按下去没有后悔、
嗯、因为我是很喜欢男主角演员、嗯、然后本来就很喜欢他、嗯、然后他跟宝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搭配，他们两个 CP 感也很够、
嗯、对，意外的搭，
对，然后宝英当然跟他的青梅竹马张东东其实 CP 感也还蛮够的，所以其实宝英本来就很百搭。然后我觉得其实他整部戏的演员们的演技都非常的稳定，而且都演得很好。因为 我也很喜欢德莱，德莱我第一次看他演戏、
哦、我也是第一次看
他演戏、欸、他是，对，他很会演耶、欸、
我觉得他有把那一种冷酷跟甜美都有演得很好，我觉得还蛮不错。然后当然护理长那个很厉害啊，李正英、
哦、对，
那个超厉害、嗯、超温暖的。所以其实整部戏看下来就是 真的是近期很推很推的好剧啊、嗯、
因为我觉得那些病患也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嗯、哦，对，病患也都好会演哦、嗯、
对，然后听因为这个是我后来看访问的，就是其实导演非常的认真，因为他在导演拍摄现场的时候是有专业的护理员在旁边的，就是等于说哎，如果你哪里拍摄不好或者是哪里不对，然后摆设、嗯、病房的摆设怎么样什么之类，全部都有专业的就是指导在里面。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每个病患好像他们都会就是给他很长的那个就有点类似自传一样的东西、嗯、然后让那些角色们就是那些角色就是这些病患演员可以投入，就是知道说、哦、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让那些演员们在那个病房就是在那个 病院里面这样子走来走去啊或什么，那个整个带入感比较多，
沉浸式演戏，
对对，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哦、那你看我就说对哦、嗯、那不是说了吗，我觉得要到了一个新高度对不对，就是如果还有这种沉浸式的、嗯、
可是我觉得那也刚好是他是就是先制后播，
所以有时间的余裕，
对，可以让他
们 Netflix 富爸爸，
各位 Netflix 拜托 Netflix 以后也可以来多多支持台剧，我们也很想有一 Netflix
对，就是我放他就是花很长的后制的在
等一下、
就是啊、
这成本会多很多对不对，
至少时间上，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钱，
对、
哦啊、他有做很多特效啊，那些特效也全部都是钱、
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看有没有心啊，然后重点是你要相信专业，你要把那个专业抓进来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那个病人，我觉得还有一段可以讲，因为我觉得他也有带到几个是青少年的精神疾病、嗯嗯、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嗯、哇，青少年对于同侪的压力跟认同感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就是我这算是第一次知道就是那个社群恐慌症吗、嗯、老实说我不太清楚这个也是一个病症、
欸、应该是说他现在在台湾的健保的编号有分一个是网络成瘾，嗯，就是我们健保不是因为医生要去跟
要去请
柬嘛，然后就有那个编号，然后现在网络成瘾是一个编号了，所以先回应蘑菇刚问的、哦、可是另外一个社群恐惧症这件事情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健保编号、嗯、可是它确实是这几年很多青少年身心健康很大的困扰，因为你知道同学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的小孩在国中或是他在国小的时候我都听过他们班上出过类似的事情，例如说、嗯、我们班可能是102这样，好，然后我们有30个人同学群组、嗯、可是我们 会有人很坏，例如说在里面就做一个表决，哎，不对，投票、嗯、我们班觉得谁最白目、嗯、这是同学发起的哦、嗯、大家觉得好玩，然后在 LINE 里面按投票很容易对不对，
嗯，对
对，还有一个投票功能嘛、oh. 然后瞬间小孩可能三五分钟就投完了，然后大家就哈哈大笑，可是被投出来那个人心里面作何感想，
一定是觉得自己被否定啊，
对，然后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一直一直在不同的 social media 上上演着、oh. 所以孩子们不在脸书上，或者是因为脸书的那个同温层的计算功能其实把很多大人跟小孩的世界就切开来了，然后 IG 其实也有一样的问题、嗯、大家会开一些小账啊，然后酸来酸去骂来骂去这样，所以那个社群这件事情真的是应该不是只有韩国，其实全世界的青少年，像之前英国有一个少女，她就是一样就好像在社群上被霸凌，然后她后来就在网络上寻找想要自杀的方法，嗯，然后她后来就果然就成功自杀了，然后就也离开这个人世间。那后来英国就有促进相关的法案，就是说有一些危险字眼或者是有某一些霸凌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大人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什么样的机制在第一线就可以协助这些小孩，所以确实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这个世代的我觉得可能会延续到下一个世代都会在这件事情上很困扰，
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小朋友在交朋友又更辛苦，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很这样讲，所以我们以前真的很天真淳朴就是大家
我们是
对，就很天真淳朴啊，其实大家也没有手机，
就是面对面然后直接的，
对啊，就是直接这样交流就好了，现在小孩像我妹的小孩就会说我没有手机啊，那我跟班上同学就没办法交流，
对，
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还有就是我觉得里面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妈妈，就是她刚才她一直要她女儿去做智力测验、嗯、原本我以为她是，
对，那个也让
我原本以为她是希望她女儿不是低于标准值以下，后来发现她是希望她女儿低于标准值，因为她才能送她去上特殊学校。哇，我看到我也是觉得哇，这编剧也是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故事真的也很强，
以下这段我讲完，如果你觉得不能播你就剪掉。
好，
我其实在台湾也认识很多这种家长，
可是
就是他希望他的小孩有特殊生的标签，因为他才可以用到一些特殊生的资源，可是他的小孩可能真的不见得是那样，有一些是已经很明白就是那样的孩子，我们完全没有意见。可是这几年例如说像过动症这件事情，有的小孩爸妈是拼了命打死不要自己的小孩被贴上这个标签、嗯、可是有的爸妈他就发现假如为了这个标签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干嘛哦，然后就是
跟身障停车证一样。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看到那一 part 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感，想说哈，韩国也有这样的？
我觉得肯定有，
应该全世界都有。
那时候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啊、我其实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这是母爱还是这是为孩子好，我真的感觉不出来啦、
嗯、因为他们就是小孩的想法就是说我就是要考好啊，就是
其实小孩很努力耶、欸、
对啊，那个小孩是想要考好的，所以就是但是你又可以理解妈妈她会觉得说你在这个这样子的学校
的
对很辛苦，那不如你到轻松一点的学校去好了、嗯、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要共同去解决的，我觉得后来他也没有正确的答案。对，
应该是说我自己看妈妈那一段啊，就是假设回应到学校系统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希望把所谓的普生跟特生融合在一起、嗯、所以那个妈妈担心的是当她的小孩一直在这样的学校的时候她成绩就出不来，那成绩出不来可能是因为妈妈可能对她自己的教养也没有信心，然后对小孩在学校努力她也没有信心。我觉得其实我那一 part 我看到比较 难过是那个女人的努力一直被妈妈否定。
对，我也是才要讲而已、嗯、我觉得妈妈很妈妈没有去肯定她的女儿是一个很大的主因。哎，
对，那个，而且我觉得不管结果成绩好还是不好，妈妈就已经先否定他这件事情。我会觉得那一段其实应该才是编剧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不要只看结果，那你要怎么陪小孩在过程中努力，其实小孩就会成长。可是我觉得本质上那个妈妈也害怕失败的结果，她自己一定也不希望她一直在看到失败的结果，所以她干脆就带小孩绕开那个挑战的过程、嗯、
最后有一点好笑的是我跟你们在讲，我突然发现这个故事这样一连串下来很多都是母女故事、欸、
是啊，
母亲跟小孩之间真的好辛苦，
很纠结哦。
对啊，说真的其实我自己也会因为妈妈受到很多小时候的创伤，可是长大之后你都会理解那个不是故意的，因为她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可是你现在在看很多现在的状况又更严重，因为现在对于这种小孩的期望跟要求又跟以前不太一样，好辛苦哦，没有答案，这边只有培宇是妈妈。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他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就是大家都会有黑暗的时候，就是会有黑夜跟白天，黑夜跟白天，你在黑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其实他还是会有白天的。我觉得他借由多恩是想要把整个这样子的历程告诉大家，因为其实他还是要服药啊，可是就是他但他可以维持他的生活，就是他还是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应该是说我们不要把精神病污名化
哦。对啊，
我觉得、
嗯、对对对，
我觉得他有一个最重要，有一个包含多恩回来职场那一段，我觉得很重要是编导希望我们把精神病，他就是跟你得了什么就是盲肠炎啊或者是
胃病
啊什么的都一样，就算甚至是癌症也是一样，他就是经过治疗你还是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嗯、
但是
希望大家记住这件事情。
对，他可以，然后我觉得就是但是如果当他真的觉得哎、欸，他的情况不太对劲再回去就诊，就回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就是像癌症一样、
啊、
你还是要对啊、嗯、你很多慢性病它其实算是一种慢性病，就是
对
对啊，因为如果你要定期的回诊你要去追踪，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然后我觉得还要就是注重，就是你要可能关心他，然后稍微注重他，就是注重他的感想，然后观察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都还蛮重要的。
这一点就真的很难耶、欸，
嗯，是蛮，
我觉得蛮难的。
你说我们一般人，其实像那个护理师啊，护理长的妹妹、嗯、要搬去新的社区，
对啊，
的那一段被排挤那一段，哦，看了也好心酸哦。嗯可是就是如同你们刚刚说，如果家人跟病患自己都有病逝感，然后愿意有一个服药的过程、治疗的过程，然后好好面对自己这个状态，其实我们说起来好像容易，但是我相信对当事人、对家人或是对身边亲朋好友确实是困难的，
所以要写赞美日记，赞美自己就是 好好的度过这些日子。
我觉得有时候精神病当然需要諮商，可是他的亲属也是要定期接受，欸，或者是你长期照顾病患，
哦，对，你也需要，
哦，那个压力也很大，
需要像长照或什么，我觉得其实都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当然拉里拉聊很多啦，不过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现在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很辛苦，其实就去赶快先去找医生，然后，然后不要去否定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蛮重要的，
在每日记写起来。
对，
以我为出发点。
对，我觉得就是以我为出发点还蛮重要的。
好，那大家认真练习，我真心建议是个好东西，这样好。
你写一年哦，好强哦。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讨厌自己，我无时无刻可以讨厌自己，我连别人的一个眼神我都会想说，我就会快速检讨我自己说，天哪，我刚刚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好，我也
应该很多人会这样啊。
我是啊，我
是啊，是啊，我知道，我这是，我当然知道会这样，但是你知道你听到你的朋友这么说，你真的会很心疼。
对，可是我们其实还蛮常不知不觉就会这样。可是那个具体的练习，我觉得是不是让我们自欺欺人，而是让我们看见那我们自己看待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过往都用别人的观点套在我们身上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观点，你很难去跟外面的观点作战，你就会活成别人的那个样子，这样。
但太辛苦了，
但搞不好有人活成别人样子很开心，我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
就是反正精神健康跟身体健康一样重要。
对啊，
以后大家许心愿的时候要想身心灵健康，不要只写，不是只是身体健康。
所以以后我们的贺卡
都要写身心灵健 康，祝福你身心灵健康。
不如蘑菇的食堂今年出的周边就来出一个身心健康小手札之类的。好主意，好主意。
好啊，我们今天就拉里拉拉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就是希望这部剧可以温暖疗愈你，然后也希望我们的 Podcast 也可以陪你走过一段，抛下你那些现在犹豫的状况，你就好好听我们的，跟我们聊一聊天。那反正如果你有什么对这部剧有什么任何的感想呢，都欢迎你可以到蘑菇食堂这边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要小小预告一下，我们的金菇奖要开，即将开跑了，就是我们每年又来票选，
对，就是今年度
韩剧韩综这部可以投。
真的忍不住想要为了宝音拉票。
对，要拉票。
不行，你今天要公正，
然后只要
主办方要公正，不能涉入评审。
放心啦，我们的粉丝不太听我们的话。好啊，那我们就是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培宇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聊。
不会不会，我超开心可以来聊这个，我超开心。
对，而且那时候
这是你的树洞对不对？
对，是我很大很大很大一个树洞。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培宇都会问说，哎，最近有什么剧好看啊什么，然后那时候有那个精神病房来清晨的时候，我们就说，哎，你赶快来看。对，
超好看耶。对，所以一定要看，真的。如果你还没看，那已经被我们爆完雷，但是我觉得雷今天爆的还好啦，大家还是可以回头追一下这样。
其实那个主要是那个氛围感啊，我觉得是那个戏里面那些故事的氛围感，真的还蛮能够带你进入的。然后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比较敏感的人，或者是你
慢慢看，
你就慢慢看，一天一集，一天两集，慢慢看就好，不要一下子看完，真的一下子看完我觉得那个压力会蛮大的。
我就是那个一下看完压力
为什么那么急。
因为那就是你的时间有限，然后礼拜天比较有时间嘛，我想说哦，那我就深吸一口气然后把它看完。哇，真的那个情绪真的超满，所以我看完的时候就立刻跟你们说，你们慢慢看就好啊。
好哦，大家要听王喵王喵劝哦，慢慢看这样。
对，慢慢看就可以了。
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记得写赞美日记啊。